Tramper Longman 博士，上帝是战士，第四节。第三阶段，上帝将以色列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第四阶段，耶稣提升并强化属灵征战。第五阶段，耶稣再次降临，赢得与人类和精神敌人的战斗。Copyright 2024 Tramper Longman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特伦破·朗曼博士关于上帝作为战士的教导。这是第四节。第三阶段，上帝将以色列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第四阶段，耶稣提升并强化属灵征战。第五阶段，耶稣再次降临，赢得与人类和精神敌人的战斗。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前两个阶段，即上帝作为战士来对抗以色列的血肉敌人的时候。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注意按时间顺序，它与第二阶段重叠，即上帝与以色列作战。所以，它们不是连续的阶段，它更多的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服从上帝。但情况确实如此，当我们结束第二阶段时，描述了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这体现在巴比伦人在流亡中击败耶路撒冷时，第三阶段是随之而来的。当我谈论第三阶段时，请记住，这只是我所看到的组织材料的一种方式，它指的是旧约时代末期、流亡期间和流亡后时期的那些先知，他们明白，因为上帝向他们揭示了耶路撒冷的毁灭，流放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上帝给了他们自己作为神圣战士回归的愿景，将他的人民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记住，在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击败巴比伦人之后，巴比伦人允许想要返回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流亡在公元前539年已经结束，但另一种意义上，审判仍在继续，因为波斯人现在是犹大的霸主。当希腊人击败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波斯人时，现在他们又受到希腊人的压迫。亚历山大死后，他庞大的帝国被他的将军瓜分，托勒密王朝和埃及以及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之间出现了来回争斗。当罗马人在公元前一世纪介入时，他们现在正处于罗马占领的压迫之下。当然，这把我们带到了新约时代。但现在回到但以理、撒加利亚、马拉基和其他先知，但我要用这三个人作为例子，他们正在呈现上帝给他们的意象，他将回来并将他们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让我从丹尼尔开始。但以理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而你知道他很早就被流放到巴比伦，甚至在尼布甲尼撒决定摧毁圣殿并经历更大规模的流放之前。但丹尼尔在巴比伦度过了他看起来很漫长的一生。神给了他意象。现在丹尼尔是一本有趣的书，因为它有两个主要部分。前六章讲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生活在巴比伦或波斯宫廷的故事。后六章是关于世界末日的愿景、未来的愿景。我将重点关注这四本书中的第一本书《但以理书七》，它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本，但它很好地说明了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首先，我要说的是，所有六个故事和所有四个世界末日愿景都向观众传达了相同的基本信息，那就是无论外面看起来如何，邪恶都在掌控之中。现实是上帝在掌管，他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要凭着信心生活，不要惊慌，不要以为邪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今天的信息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但让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如何呈现这个主题，以及它如何预示战士的到来。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至十四节是对但以理所见异象的描述，然后但以理书 7.15 章和接下来的内容是对这个异象的天使解释。所以我要读第一首，我才是十四节经文，然后把解释融入到这里的阅读中。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做了一个梦，脑海中闪过异象。当他躺在床上时，他记下了梦的内容。在布什录讨论伯沙撒与一个名叫纳伯波拉萨尔 Nabopolassar 的人，他是伯沙撒的父亲，当时也是伯沙撒的共同国王之间关系的技术性讨论之前，我只想简单的说，我们正走向巴比伦帝国的终结。但以理说，他走了，在我夜间的异象中，我看见在我面前有天上的四风搅动的大海，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每只都各不相同。好吧，但以理书七章中的很多内容对于我们生活在21世纪西方的许多人来说听起来真的很奇怪。但我会告诉你，它确实与众所周知的古代近东图像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海洋代表着混乱甚至邪恶。因此，异象开始于一片非常混乱的海洋，有四只野兽从海中升起。由于它们是从海里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为海兽。海兽也普遍被视为反造物力量。据说第一个像狮子并且有鹰的翅膀。我看着它，直到它的翅膀被扯掉，从地上抬起来，像人一样用两脚站立。人类的思想被赋予了它。在我面前的是第二只野兽，它看起来像一只熊。它的一侧抬起来，嘴里叼着三根肋骨，它的牙齿之间被告知要站起来吃饱肉。随后我看向前方，出现了另一只猛兽，一只看起来像豹子的猛兽，而它的背上长着四个如同鸟一般的翅膀。这头野兽有四个头，它被授予统治权。好吧，在我谈到第四只野兽之前，让我在这里发表一些评论。天使解释者稍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野兽代表邪恶的人类王国。因此，很多人花时间试图识别特定的王国。一个学派，一个更传统的学派说，第一个野兽是罗马人，然后第二是马代波斯人，然后是希腊人，然后是罗马帝国。另一种思想流派说，不，是罗马人，然后是米底人，然后是波斯人，然后是希腊人。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做出这些具体的识别。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将会起来压迫上帝的子民。因此，我们不会纠结于确定特定的王国。因此，即使这两者之一是正确的，并且如果其中之一是正确的，我还是倾向于更传统的观点。但这对于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来说确实不重要。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意象在某种程度上谈论了这些国家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多么的可怕、无情、残酷和危险。一方面，你必须意识到希伯来人真的很排斥混血。第一种野兽是一种混合体，被描述为一只长着鹰翼的狮子变成了人类。第二只不是杂种，但它的残忍之处在于它从一侧抬起，吃掉三根肋骨。然后像鸟一样有四个翅膀的豹子也是，它也是德国人所说的 Mischwesen 或混合精华。再次令人恐惧，令人厌恶。他强调了这些压迫上帝子民的王国的本质。但高潮是在第四只野兽身上。据说之后，在我晚上的视野中，我看到在我面前有第四只野兽，可怕又可怕，非常强大。它有巨大的铁牙，它会碾碎并吞噬受害者，并将剩下的一切踩在脚下。它与之前的所有猛兽不同，它有十只脚。好吧，所以我经常将这种野兽称为机器人野兽，当然尽管他们当时没有机器人的概念。但我们得到的唯一物理描述是铁牙。然后天使解释者将提到这个特殊野兽的铁钉。但这种野兽是如此超凡脱俗，以至于它甚至与有机的普通动物没有任何联系。这很可怕。而且它有十个脚。现在脚是权力的象征。当然，数字十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它代表的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野兽，在图像中代表着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然后他说，当我想着这些脚时，在我面前有另一个脚，一个小脚，它出现在它们中间。最初的三个脚在它面前被连根拔起。这个脚有一双眼睛，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嘴巴里充满了夸耀的话。因此，最后的重点是可能代表某个政治权力人物的号角。再次强调，不会详细介绍识别他们的细节。但在这一点上，只是谈论如何在意象的第一部分，我们是公正的，我们得到的是对野兽的描述。这些野兽代表了压迫上帝子民的邪恶人类力量，就像人民一样。但以理时代的上帝正遭受压迫，首先是巴比伦人，然后是波斯人。视觉的后半部分场景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听到代表邪恶人类的野兽，而是代表神圣领域的人类。这是一段相当令人惊奇的段落，特别是考虑到它的旧约背景，其中没有很多关于上帝三位一体本质的明确教导。当我们从新约圣经的角度阅读它时，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可以认识到的一瞥。但这很有趣，并且在新约中经常被认为是指向基督。据说，正如我所见，王座已就位，亘古常在者就坐。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像羊毛一样洁白，他的宝座熊熊燃烧， 他的轮子也都着火了。一道火河从他面前流淌而出，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他的活动。他面前站着一万个万个，座位落座，书本打开。好的。亘古常在者，这是一种非常深刻而庄严的说法，表示一个非常古老的人物，但不是年老和衰弱，而是古老而强大，坐在他的王座上，准备做出审判。这肯定代表着上帝，他有无数的灵体在陪伴着。在第十三节中，我们读到，然后我继续警醒，因为号角所说的夸口的话。我一直寻找，直到野兽被杀死，他的尸体被毁掉，并被扔进熊熊的烈火中。其他的兽类虽然被剥夺了权限，但是却被允许存活一段时间。我夜间在异象中观看，见在我面前有一位仿佛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接近亘古常在者，被带到他面前，并被赋予权柄、荣耀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国家和各种语言的人民都崇拜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权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国度。好吧，这确实令人兴奋和戏剧性，在旧约背景下有点出乎意料，像人子一样骑着云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现在到了但以理时代，在早期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耶和华骑着云的画面。无论是诗篇68篇、诗篇104篇、纳鸿书第一章，还是以赛亚书19章，我们都可以继续讲下去。在此之前，在其他古代近东的背景下，诸神甚至像巴利这样的神，他是风暴之神，都被描绘成云中的骑手。我在这里的观点是，云骑士是一个神圣的人物，这个人被称为像人子一样的人。现在在旧约的上下文中，人子一词的意思只是一个人。读以西结书，你会发现神经常称以西结为人子，一个人。但这不是人子骑马，而是像人子骑云一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能会明白我的意思，你似乎对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的位格有了一些描述。正如我们稍后将评论的，新约圣经肯定承认这是对基督的期待，因为但以理书 7.13-14 在福音书和启示录中被引用或暗示了六次。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看到的这张图片描述了我所说的第三阶段。这是神的意象将在未来来临，他会把你从压迫者的手中拯救出来。像人子这样的人，在亘古常在者的命令下，将前往与那些王国作战，以拯救他的人民。因此，这个愿景是给生活在压迫下的人们带来希望，并鼓励他们即使生活在压迫的环境中，也继续生活在信仰中。现在，我不会花那么长的时间，但我只想提醒您注意其他几段经文，我们在其中得到类似的信息，例如撒迦利亚书第14章及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章，一位被掳后的先知。他说主的日子即将来临。主的日子这个短语指的是神未来的战争或即将到来的审判的日子。耶路撒冷，主的日子即将到来，届时你们的财产将在你们的城墙内被掠夺和瓜分。我要聚集万国到耶路撒冷来对抗他。城市将被占领，房屋将被洗劫，妇女将被强奸。一半的城将被流放，但其余的人不会被带出城。那时主必出去与那些国家征战，正如他在征战的日子征战一样。到那日，他的脚将站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将从东向西一分为二，形成一个大山谷，山的一半向北，一半向南。你们要从我的山谷逃走，因为它会延伸到阿西尔。你们必像由大王乌西亚时代逃离地震一样逃离。那时主我的神必来，众圣者也必与他同来。这里提到的圣者是指我们之前谈到的天使军队。那天既没有阳光，也没有冰冷的黑暗。这将是一个独特的日子，一个只有主知道的日子，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到了晚上就会有光。到那一天，活水将从耶路撒冷流出，夏季和冬季一半流入死海，一半流入地中海。他将继续描述这场战斗，跳至第12节。这就是主将用来攻击所有与耶路撒冷作战的国家的瘟疫。当他们还站着的时候，他们的肉就会腐烂，他们的眼睛会在眼窝里腐烂，他们的舌头会在嘴里腐烂。到那一天，人们会受到主的极大惊慌，他们会抓住对方的手并互相攻击。犹大也将在耶路撒冷作战。 周围所有国家的财富都将被收集。大量金银和衣物。类似的瘟疫将袭击马和骡子、骆驼和驴以及这些营地中的所有动物。所以我不会读整章，但我们得到了与但以理书第七章类似的信息，那就是现在你生活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但在未来神会作为一名战士而来，他会把你从压迫中拯救出来。最后一个例子来自马拉基书第四章，另一位被掳后的先知简短的一章说，那一天肯定会到来，他会像火炉一样燃烧。万军之耶和华说，一切狂妄自大的人和一切作恶的人都将成为碎秸，那一天将到，他们将被焚烧。他们不会留下一根根或一根树枝，但对于敬畏我名的人来说，公义之子将带着治愈的光芒升起，而你们将出去嬉戏，像吃饱的牛犊一样。那么你就会践踏恶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当我采取行动的那天，他们将成为你们脚底下的灰烬。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颁布的法令和律法。看吧，在主那伟大而可怕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将把父母的心转向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心转向他们的父母，否则我就会来彻底毁灭这片土地。因此，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从这些流放和流放后的先知那里听到战士耶和华回来拯救他们的意象。这一愿景在所谓的两约间时期，或者说是新约和其他犹太文学之间的时期中得到了回响。现在我们翻到新约，我将其描述为第四阶段，即耶稣加强并强化这场征战，使其指向属灵的能力和权柄。但让我们从施洗约翰开始，马太福音第三章。如你所知，施洗约翰来到约旦河附近的旷野，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他说，天国已经临近了，你们要悔改。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是他对即将到来的那一位所说的话，特别是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以及他呼吁悔改的其他人所说的。他在马太福音三章七节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我之后出现了一个比我更强大的人，我不配提他的凉鞋。他会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他会清理打谷场，把小麦收进谷仓，用不灭的火烧掉谷壳。现在我想让你们看到施洗约翰正在做的事情，是继承但以理、撒加利亚、马拉基和其他人的语言和期望。我要施洗的人会把所有的骨壳收集起来烧掉，然后他会拿着一把斧子砍掉腐烂的木头。所以他为耶稣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狱，而耶稣开始他的事工。耶稣在他的事工中医治病人，你知道，他驱赶鬼魔，传播好消息，而施洗约翰，正如我所说，在他的事工中。在监狱里，他收到有关耶稣正在做的事情的报告，他心里想，我可能给错误的人施洗了。现在我该怎么说呢？好吧，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中，他派了两个门徒到耶稣那里，他们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吗？或者你应该期待另一个人吗？基本上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天啊，燃烧的糠秕在哪里？天哪，斧子在哪里砍？好吧，耶稣的回应是带马特进行一次小型的事工之旅，并做更多同样的事情，医治病人，驱除邪灵，传播好消息，然后他说，回去告诉约翰你所看到的。那么耶稣又想向约翰传达什么信息呢？约翰，你为正确的人施洗，但我已经提高和加剧了这场战斗，以便他针对精神力量和权威。而约翰，他没有阐明这一点，我根据我后来的经文段落将其放在一起，现在要引用。但是约翰，你不能通过杀戮来击败这个敌人，这个敌人是通过死亡来击败的。现在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施洗约翰错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没有错。但事实就是这样，你知道，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时，著名的彼得拔出剑，割下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对他说，收起你的剑。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让我父亲的无数天君在这里，但我的路是走向十字架，所以耶稣去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他复活并升到天上，不是有趣的事。保罗偶尔会使用军事语言来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复活和升天。让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正在谈论的内容。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到十五章开始，保罗说，当你死在罪孽之中，并且你的肉体未受割礼时，神就叫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取消了我们对我们的法律债务的指控，这些债务反对我们，定我们的罪，他把它拿走了，钉在十字架上。现在请非常仔细地听第十五节，在解除了权力和当局的武装后，他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景象，并通过十字架战胜了他们。神学家将其称为赎罪的神胜利者模型，也有其他模型，但在这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被描述为胜利，军事胜利，而公众的奇观是指在赎罪期间的实践。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在他们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后，他们会带领囚犯在街上进行游行。这个形象在另一封保罗书信中使用，即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当时保罗说到升天，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当他升到高处时，他俘虏了许多俘虏，并将礼物送给了他的人民。现在以弗所书四比八特别有趣的是，保罗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诗篇中谈到过与战争有关的诗篇，而诗篇68就是这样一首神圣的战士赞美诗，现在被应用于耶稣。所以耶稣加剧并加剧了这场战斗，现在是时候问这个问题了，施洗约翰错了吗？我已经说过不，但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施洗约翰并没有错，但像许多先知一样，他所说的比他意识到的要好。当他谈到基督的再来时，他并没有完全认识到，甚至根本没有认识到基督的再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耶稣不只是来一次，而是将来还要再来。因此当我们转向耶稣在未来再次降临时，我们现在处于第五阶段，耶稣再次降临是为了赢得与所有邪恶、人类和精神邪恶的最后战斗。因此我将阅读几段文章，一篇简短，一篇详细。耶稣谈到了他的第二次降临，他所说的记录在马太福音中，我的意思是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也记录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但我想读这个，因为在第26和27节中，他说，那时人们会看到人子带着大能和荣耀驾云降临，他将派遣他的天使，从四风中聚集他的选民，从地极到天极。你可以在那里听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的回声，对吗？他被称为人子，顺便说一句，很多不了解旧约背景的人认为这是对基督人性的某种暗示，而上帝的儿子是对他的神性的暗示。我知道这些事情有争议，但我的理解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实际上如果有的话，他可能强调他的人性，而他是人子，这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书七、十三和十四，但实际上是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不同的基督再来的画面，有时是骑着云端，但他的再来是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我想提醒你注意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章及后续章节是他再来的高潮宣言。那里说，我看到天堂敞开着，在我面前有一匹白马，骑手被称为忠实和真实。显然这是指骑马的耶稣。然后他以正义审判并发动战争。他的眼睛像燃烧的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身上写着一个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的名字。他穿着长袍，沾满血，他的名字是神的道。现在那些有眼睛看到的人可以听到，那里有一大堆对诗篇、以赛亚书、申命记和以西结书等的小引文，而且在一个上下文中，他被归因于耶和华，谁是神圣的战士，他们现在被应用到耶稣身上。例如他以正义审判并发动战争，这引用了我们之前读过的诗篇98篇。他的眼睛就像燃烧的火焰，这让你想起以西结的意象。他穿着一件长袍，沾满了血，这让你想起以赛亚书63章中耶和华的画面。接着又讲到天上的军队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洁白洁净，跟着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将用铁权杖统治他们，诗篇第二篇。他尝试全能上帝愤怒的酒榨，这是对以赛亚的暗示。在他的袍子和大腿上写着这个名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看见一位天使站在阳光下，大声呼喊所有飞翔在半空中的鸟，聚集在一起吃上帝的丰盛晚餐，这样你们就可以吃到国王、将军和骏马的肉了，和他们的骑手以及所有人的血肉，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无论大小。然后我看到野兽和地上的国王和他们的军队聚集在一起，向骑马的骑士和他的军队发动战争。但这只兽被捕获了，而代表他行神迹的假先知也被捕获了。 他用这些征兆迷惑了那些接受兽印并崇拜兽像的人。两人被活活扔进火湖里燃烧着硫磺。其余的人都被骑马者口中的箭杀死了，所有的鸟都在他们的肉上烤焦了。因此，正如我所说，这里是对邪恶人类的描述。这里想到了第十八节，国王、将军和强者，然后也想到了精神力量，参考了前面描述的兽和假先知，在启示录中。因此，这里我们描述了耶稣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圣经早期所有上帝作为战士的形象所预见的。因此，现在我们可以从广泛的神学和伦理角度对上帝作为战士的形象进行一些反思。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关于上帝作为战士的教导。这是第四节，第三阶段，上帝将以色列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第四阶段，耶稣提升并强化属灵征战。第五阶段，耶稣再次降临，赢得与人类和精神敌人的战斗。